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和我一样，从诗篇91篇1-4节当中得到了莫大的鼓励？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同时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继续的学习，领受祝福，听今天的护教学异端之分辨。在我们听节目的同时，也愿意爱我们的主，继续照他喜悦的方式引领我们，尤其是祝福我们的老师。来，我们预备心，听林老师谈本土的异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在异端分辨的这个课程里边呢，我们在过去从第一课到第二课是我们的引言啊，那么第三课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异端，那么第四到第六课我们说到要如何辨别异端呢，我们就介绍了我们信仰立场，就是三一论、圣经论、基督论、圣灵论等等。那么我们也谈到做学问的方法，那这些的信仰立场是如何而得的呢？啊，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渐进的方法所得的。那么第七到第十一课呢，我们就谈到异端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呢，谈到初期一直到现代，我们把这段时间的异端的历史呢，很快的介绍一遍。然后我们把这些异端呢，对现今影响比较深远的呢，就放在第12到第18课这里。我们探讨了批判期的异端以及现代的异端。那么今天我们19课呢，一直会到26课左右啊，成为另外一个段落，那就是谈到我们本土的异端。林牧师盼望透过这样渐进式的不断的介绍，在我们的心灵里头，以及对过去使徒们为我们所建立的信仰立场，我们已经能够很明白。那么当我们提出一些的论据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更敏感的体会到这些的异端，他们所说的言论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信仰的根基有所抵触。那么林牧师啊，不可能在节目中很详细的、完全的一条一条的和大家来分享，但是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过去所谈的，那么我们已经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信仰要道的基础在我们的心灵里头。那么以后我们一路查下去的时候，或者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分辨哪一些是异端，哪一些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信仰。 好，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一路的带领我们来聆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直到今天，主，我们要进入我们本土的异端这样的一个探讨里边，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在探讨的里面，越探讨越对主你自己的真道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越探讨越能够站稳在主你给我们的磐石和根基上。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主的里面一起的蒙造就，一起的被提醒，一起的被主深深的得着，我们也得着主。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好，今天第十九课我们要谈本土异端，谈的是三班仆人，一二三的三，班就是班级的班，仆人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的这个仆人，三班仆人。那仆人啊，这两个字呢，是神差派使用的人，有恩赐大小、职位高低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都称为仆人。好，我们简介一下三班仆人他们的由来。这个异端三班仆人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徐圣光，是安徽人。那么他的年纪呢，据说大概是五六十岁左右，但是呢常常留着长发，还有胡子长长的，看起来倒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开始创立这个异端组织三班仆人，而且呢据说发展非常的迅速。据他们自己宣称，短短的十年间，他们的信徒人数大概有百万之多，分布在全国，其中以安徽、四川、东北省为最多人数。他们传道行踪呢相当的隐秘，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被接待在家里。那么或者呢，因为他们会有一种制度，就是分开然后去做个别不同的生意那么他们分开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在自己所开办的旅馆里边。那么这个徐圣光啊，这个创办人，他的睡卧起居之地呢都被称为是至圣所，外面的同工传道住宿的房间呢则称为圣所，所以只有同工能够进出。那么聚会地方呢则称为是外院，他自称是大仆人呢。那么他自己没有家眷子女，但是据传说他老家有妻子，多年来也未曾往来。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三班仆人这个名称的由来啊。其实他们是相当牵强的，拼凑成三班这样的一种的时代说法。好，他们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被称为是圣父时代的三班仆人。圣父时代，他们说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里记载，摩西、亚伦、耶户三个神的仆人带领着百姓征战所以被称为三班仆人呢。那么民数记那里二章五节、十六节、二十四节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分成三队行走，所以称为三班仆人。还有士师记七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基甸带领三百个勇士分成三队，所以他们说经文说明在旧约圣父的时期啊，神的仆人如何以三的班次来服侍。那么圣子的时期的三班仆人说法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到了新约耶稣时代，则是以下经文来说明三班，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耶稣的朋友有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一家三姐弟服侍耶稣所以是三班呢。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有结实三十倍的、六十倍的、一百倍的三种的好土，所以被称为这里有三班，三种不同的仆人。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十五节那里说，主分给那些的仆人有五千两的、两千两的、一千两的三种才干的仆人，所以呢他们的三班仆人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的论据上的。 好，来到使徒时代以后啊，圣灵时代也有三班仆人的立足点的啊。他们说，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就提到使徒、先知、教师三种的恩赐的人啊，所以是三班呢。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11-12节论到教会呢，也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这三种的职分，所以他们说圣灵时代也有三班仆人啊。据他们这么来说呢，圣父、圣子、圣灵的时代都有三班的仆人，所以他们取名为三班仆人。班是指呢，徐圣光组织里头定为班次的啊，最高的一班是大仆人啊，地位好像是摩西一样。那么其次呢，就是小仆人呢，身份好比约书亚。那么在组织内还有重要的干部啊，在下的是使女，这些的姐妹负责管理一两个省份的工作。那么使女之下呢，还有同工、小同工、教会住持，分别执掌县以及地方小面积教会的管理和讲道的工作。好，我们知道了他们三班仆人的由来啊，他们也引用了圣经根据。我们这时候就来看一下圣父时代的三班仆人啊，其实在出埃及记17章7-16节不仅是记载有摩西、亚伦、耶户在山上为以色列人祷告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原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在那里征战，而征战的胜负呢是在于神人摩西的祷告。在那里并没有任何一点迹象显示三班仆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着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摩西五经多是显示神人摩西如何在神的家中全然的敬忠，替神说话，照着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不但如此，从约书亚记直到全本的旧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父神是用三班仆人工作的，反而显明神在每一个时代里边都挑选许多忠心的仆人来为他工作，好像许多的先知、士师、君王、祭司并神殿中忠心服侍的人。所以把圣父时代列为三班仆人是解经上的偏差，完全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好，我们再看一看当时他们所说的圣子时代的三班仆人的根据啊。那么根据记载，伯大尼家中的三个姐弟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重在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经历主的大爱和拯救，并且他们怎么样回应主的大这个大爱。所以经上几处有关于记载都没有一点意思把他们三姐弟分为层次不同的三种不同的仆人。虽然玛利亚最蒙主的称许，但是不是因为他的服侍，而是他对主的那一片的心意以及对主的道的爱慕，和做仆人呢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与主耶稣在比喻中说到种子落在好土上，那么将来结果有100倍、60倍、30倍的，这不仅是指侍奉所结的果子，更是包括了生活中所结出的生命的果子。因为这段经文是对所有领受福音真道的人而说的，所以呢不能牵强的解成只有三个仆人或者是三种仆人。要知道结果只是我们生命里边的重点，是包括我们生活和侍奉。主在这里所论到那落在好土里的有三种结果子的情况，要圣徒们追求那上好的来满足主的心意，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有他们提到马太福音25章14-30节有关于主耶稣所论分银子的，那就是5000两、3000两和1000两的，其实重点不在于三班领受不同的恩赐的人，而在于针对他们是否对主忠心这件事情来说的，是否尽忠在主所托付的事情上，因为那是关系到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但是他们竟然借着这样的一件主的教导把他推论出三班仆人的论据，那么林牧师就觉得好像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把最重要的东西反而给忘记了。又好像主论到法利赛人所说的啊， 那是瞎眼领路，萌虫他们是滤了出来，骆驼呢他们倒吞了下去，这实在是很危险的。试想想看，如果三班仆人是神要让人知道的真理，圣经应该早就明文的教训，对不对？不需要我们人牵强的推论了。打个比方来说，三一神论的真理是明言启示的，十分清楚的。又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真理等等。有一些人呢，林牧师就觉得喜欢标奇立异，读经的时候啊，偏把主要重点摆在一边，却从偏角牵强的解出所谓的亮光启示等等，借着这些显示特别蒙神的启示和重用，我想这是很没有必要的。这样自傲的心理正是给撒旦提供了一个机会，迷惑的机会，最后呢终于走向异端，非常的可怜的。好，我们再看看他们对圣灵那个时代的解说吧。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那里说到的不只是使徒、先知，还有教师。其次呢，圣经还说还有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等等。这一节是说到圣灵在教会中分赐给个人恩赐而言，即使将所有的恩赐分类，也绝不只是使徒、先知和教师三班而已，应该还有其他的才对嘛。所以不能够在这里都说把它变成三种来看待啊。以弗所书4章11、12节吧，在那里也不单单只是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后来还说了还有牧师和教师。在这里就不是指三班了，对不对？应该是五班了。所以呢，如果把圣经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强解，为要使自己和别人不同，达到控制群羊的目的，最后呢，林牧师觉得必定会中了撒旦的诡计和网络。那坦白说，林牧师认为虽然如此，那么虽然他们在经文里面呢强加曲解，但是还不能够定他们为异端的，对不对？顶多呢就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强解圣经的错误啦，企图标奇立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为他们是异端。原来他们在信仰的教义上呢，教训上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好，我们再继续谈下去。那么班次这件事情呢已经定下了，教会又必须建立在神所立的班次之内。他们认为啊，救恩和称义的看法是这样的，不在班次里或没有获得班次地位的人，他们认为不能够得救，而顺服呢则是得救的根源。他们说顺服仆人就是顺服神。哎，这句话好像我们在哪里听过啊，顺服仆人就是顺服神，似乎是过去教皇制度的某一些说法，对不对呢？我们上次说过，一些的教父们说顺服教皇就是顺服神，那么这个言论导致后来天主教会腐败和增进的原因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的理论发展到1996年就演化成仆人是信徒肉身主人的绝对权威，仆人是信徒肉身主人啊，这件事情信徒须得透过主人，肉身的主人才能够见到耶稣，所以呢只能够向仆人认罪，不能够直接就去到神那里认罪，仆人代替基督成了得救的道路和中保。这有一点回到天主教制，人去到神父或者是主教那里去，而不能够到神那里去，这样的一种的学说。好，如果是这样说的呢，这就是一个异端的教训了。圣经多次多方的明说啊，人得救不在于自己如何努力，对不对？或者是加入某一个教会，而全心在于真心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必然得救。我们得救之路绝不能够给任何人或者是团体来控制的，你说对不对？所谓跟从他们才能够得救，这明显是鬼魔的道理。如果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的旁边求告他的那个强盗 虽然都还没加入教会，他就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而得救的话，那我们什么理由需要透过一个中间人才能够使我们得救，而不是透过主耶稣呢？圣经有许多的地方关于得救的明文教导我们，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乃是神所赐的，不是信了某一个人所赐的，不是。可见人得救全在于因为真心相信主耶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加减，因为救恩是主耶稣亲自成全的，在这之外再加减就都是异端了。好，我们再提到刚才他们说的这些的仆人成为我们肉身的主人啊，所以他们代替基督成了得救的道路和宗保，这样的一个学说，这完全又是异端的教训和做法。圣经的真理清清楚楚地显示，神的仆人是来干什么的？是来服侍人的，对不对呢？绝不是来做信徒肉身的主人。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什么？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看看使徒保罗效法耶稣基督所活出的榜样，他说，自从我在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啊。使徒行传二十章是八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七节说什么呢？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耶稣也教导门徒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由此可见，三班仆人将仆人变成信徒肉身主人，这种绝对的权威是违背主的教训的，是许多异端常常出现的共同的做法。至于不能向神直接认罪，只能向仆人认罪，这个做法是圣经里边没有教导的，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纯属异端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又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使徒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父面前祈求，绝不再需要任何的中间人，我们只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再成为我们第二个中保，对不对呢？弟兄姐妹，任何出现中间人的做法，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都是出于魔鬼的迷惑，还有他们宣告仆人代替基督成了得救的道路和中保。信徒需要透过肉身的主人啊，指那个仆人才能够见耶稣，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圣经的真理啊，很清楚显示，只有主耶稣是中保。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还有好多好多的经文啊，过去我们都一再的提。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放弃，应该弃绝一切迷惑我们的假道。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解释圣经，而是把自己的意思当成圣经来看待，然后用自己的意思不断地去迷惑众人。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手里拿圣经，我们心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让圣经
回归到圣经的地位，而不要把它强加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您说对不对呢？而三班仆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正是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在圣经里头，但是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就看见他们是异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三班仆人呢，他还有一个鞭打除罪的做法啊，这很特别的讲法啊。三班仆人他定规信徒日常犯罪或者是抵触教规的话呢，都得由鞭打等来刑罚，那么才能够消除罪孽，获得赦免。那么仆人使女可以照着信徒认罪的内容来决定要鞭打多少下，最少呢要40下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据保罗被打了40减1下，那么信徒们怎么可以和保罗同等呢？所以当然要打多一些了，鞭打的次数呢只能够多不能够少。信徒往往被鞭打50、100下，如果不能够承受的话没关系，还可以累积到下一次分期付款来打。因此呢，令许多的信徒一见到仆人，一见到使女，哇，就很害怕，天天活在恐惧里头。这样的一种鞭打除罪的方法啊，其实是鬼魔的道理。我们要知道，过去保罗曾经为主的道被犹太人鞭打5次，对不对？每次40下，减去1下，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在那里保罗自己的记载。那个经文主要呢是显示保罗他如何忠心为主受苦受逼迫，同时也显出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是怎么样的成为撒旦的工具来鞭打折磨保罗。我们还可以参考读帖撒罗尼迦2章15-16节。然而这个异端三班仆人竟然以那一段经文为根据，用鞭打和其他刑罚来伤害人，那真的是篡夺了神审判的地位，而且犯了伤人啊奴役人的罪，成了魔鬼的工具。当年是抵挡真道的人鞭打保罗，那么现在怎么变成神家里的人来鞭打神家里的人呢？这明显的是解经上完全的一个错误。圣经十分清楚地讲到，信徒犯罪，我们便应该在父神的面前认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对不对？靠着主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洁净。至于有某一些罪的刑罚，都是将来在主的台前交账的时候，个人按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里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所说的。唯有清楚信徒重生得救的，无论如何失败，将来灵魂都必要得救。还有啊，有些信徒犯罪不肯悔改，也必惹来主的管教和责打。但是呢，绝不是用所谓的仆人使女的这个世界的方法来鞭打，这完全是异端的做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们对信徒的教育，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信仰的教育，一个是生活的教育。信仰方面呢，他们就鼓励信徒要奉献了。对神的话的教导呢，根据一些悔改归正的人的说法，就是相当的片面啊，相当的零碎啊。从他们的解经，我们也可以猜测一般的啊。那么有一些更甚的呢，反教他们的信徒去勤读《论语》《孟子》《三国演义》，用传统中国文化里的书籍来代替圣经。然后对于圣经的应用呢，则是扭曲离奇的，有时候离谱的令人难以想象。打个比方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预表信徒归主离开世界，所以呢，他们吩咐信徒应该照出埃及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向埃及人要金器要银器要衣裳，夺取埃及人的财物。信了他们的这一派的人呢，便要从工作单位邻居朋友还有原来所属的地方呢，一声不响的拿走凡是可以带走的东西，再把偷来的东西当作奉献通通交给教会。首先呢，我们来看他们的仆人们劝他们的信徒还读孟子三国演义啊，这叫人疏远圣经，用别的书来代替圣经， 便是属于撒旦的做法，对不对？因为这样做，我们便可以用愚民政策，随意用自己的方法来辖管这些的信徒，迷惑他们，叫众人都不熟悉圣经。在信仰改革以前，天主教就犯了这样的过错。现在三班仆人重蹈覆辙，他们对圣经的曲解呢，他们不仅是完全曲解圣经啊，更是别有用心的乱解圣经，要达到他们贪财犯罪的那种的欲望。照着出埃及记11:1-3和12:35-36那里说到，神一面吩咐以色列百姓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一面使他们在埃及人面前蒙恩，让埃及人甘心乐意的送给他们。以色列百姓一点都没有偷埃及人的东西。而且呢，这段的经文吩咐是唯一一个地方非常时期的一个吩咐，也是十分公义的。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差不多400年的时间给埃及人做奴仆，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一贫如洗。现在整个民族出埃及，那么神就让他们能够带一些金器银器，而且是埃及人甘心乐意送给他们的，这原是蒙神恩典的一个见证。但是异端三班仆人呢，却引用叫人来犯罪，去偷别人的东西，和所谓奉献给教会，其实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贪心了。圣经在律法书说不可偷盗，他们却公然的叫信徒去偷盗，真的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主也是这样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他叫我们偷盗，这是和圣经完全不符合的，我们实在是要小心。在1994年由于这些班次内曾经有一些的同工接触了外面的正统的教义，明白真道以后他们便发行了《认识异端》这本小册子，破解班次对信徒的迷惑影响了好多好多的三班仆人的这个信徒。那么这时候呢，徐圣光情急之下的反击就是教导信徒，他才是从旧约亚当、赛特、以诺、摩西、大卫来到新约的保罗、提摩太，以至最近的宋尚杰，还有王明道一般的人，正统的传人。那么徐圣光为了这次的叛离的事件呢，他就反击这些离教的人，指他们为异端，特别发布了给弟兄的一封信这件事情，明言他才是圣经一脉相承的正统传人，离教的呢则是可拉党、亚沙龙、耶喜别等等将会受到神严格的管教，没有好的下场，一定呢会是又哭又跳，不以班次联合的教会其实都是异端。那么其他的教会如果没有使徒的教会，也不能够算为是教会。这些徐圣光护教的行动啊，虽然暂时发挥了稳定大局的效果，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的信徒心里疑惑，但不敢明言，恐怕因为怀疑而被这个大仆人反被定为是亵渎圣灵。那么林牧师想啊，按常理越是出于异端，则是越以正统的名来欺骗人的，真正出于神所用的仆人，就像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活出圣经的真理，言行都是荣耀神，对不对？而且满有神的同在和印证，绝不是像这位所谓的大仆人那样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处处用威吓的手段来对付这些的异己者。这样的一种表现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种柔和谦卑的态度完全是两种的极端。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三班仆人他们对末世的预言。那么他们认为借由圣经的记载，神叫挪亚预报洪水的灾难，让罗德先得知索多玛、俄摩拉即将毁灭的讯息，以及令约拿宣告尼尼为倾覆的日子，因此呢归纳出神的日子来。他们因此 非常的相信可以算出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这个大仆人呢，就曾经预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87年的7月1号。很多弟兄姐妹卖掉房产等候主来，结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没有再来，地球照样的转，对不对呢？财务上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他又推算93年耶稣会来，不少的信徒提高警觉，要看预言是否应验。结果啊，我们今天看回去了，还是预言失败了。徐圣光这个人呢，引经据典，自圆其说，用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埃及400年，但实际到了430年以色列人才出埃及啊，说明呢神纵使定了日子，但事件发生却推迟了数十年。不过他的预言每一次都失败，都造成信徒的离散。那么林牧师上就说过了，这些异端都很喜欢这么说的。那么林牧师上一课在结束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定一个先知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那就是他的预言能不能够成就。就算是预言成就了，他能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把人带到神面前？徐圣光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本质，可见他是一个异端，是一个假先知。好，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徐圣光这个人，他把他自己神化，把他自己神化。最初我们说到他住的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谁到的地方？是神和祭司见面的地方啊。在这里他就有一种叫人家看见他是神这样的一种味道。另外特意的强调并显出圣经中有关于使徒先知的经文，或增添经文的内容，把使徒先知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并且呢自我高抬，模糊了独一真神的权威和权柄，反而将教主绝对化，使相信他这个言论的人呢看他远超过圣经的权威，来巩固他自己教主的这个权柄。打个比方来说，他就增改了路加福音14章26节的经文。14章26节那里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他就在若不爱我这边加上和先知这三个字啊，表示说他也是先知之一。所以呢我们要爱主耶稣啊，但是呢也要爱他，像爱主耶稣一样，要超过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这种高抬自己的论调，其实弟兄姐妹都是异端的不断出现的版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些的异端，当他们一再提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我们把他们判为异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三班仆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教主自己呢神化，还有错误的救恩，对圣经断章取义，对末世的预言大胆并且错误，还有自己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教义。最后我们只能说，若是他们再不悔改的话，他们就继续成为异端，而相信这样一个异端的信徒们也必定是在受苦压迫没有真自由的中间继续做受苦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觉悟，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可怜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恭敬的交托给你。主，求你给我们有一颗睿智的心，主叫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真道。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把这些在黑暗中的人带出来归入光明。主，求你坚固我们，求你栽培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为主而活，为主得人。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